欢迎收听未完待续，我是 Louis。 这期的哲思我们来讲一下希腊的美学。其实按照哲思更新序列，我们应该讲到中世纪那块儿，但是因为上一期节目隔的时间确实比较久了，所以我想用美学这个角度来重新切入一下之前讲的整个的希腊系列，也算是一个回顾吧。而且美学本身也属于思想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面向，也是我们在介绍思想史这个系列不能忽视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既然我们要说美学，我们就要查考美学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公认最早使用美学这两个字的是一个18世纪的哲学家，叫鲍姆加通啊，他写了一本书叫 Authentica， 直译过来就是感觉感性的意思。但是我们不是直接从拉丁文翻译过来这本书，而是从日文翻译过来。而日本学者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发现这本书虽然字面意义叫感觉感性，但是其实和感觉感性关系不是特别大，指的是认识论上那种感觉感性，而是主要讲了和美相关的一些学问，探讨了一些美感啊、审美之类的问题，所以就把这本书意译为美学，也就是我们现在中文世界中美学两个字的由来了。美学是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但是这个词却不太精确，因为从字面意思上一看，美学就是关于美的学问，或者关于美的科学，而美学史就理应是关于美的学说史，或者关于美的科学史。但其实这么说就不准确，因为很多的哲学家对于美这个问题其实不太感兴趣，就算他们讨论类似的问题，他们可能更加关注艺术的问题，或者审美的问题，或者审美时候人的心理状态的问题，诸如此类。就比如说黑格尔，他在讨论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学说称作艺术哲学，而不是美学。所以说这么来看，我们就需要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美学有一个更加精确的定义。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不管是讨论艺术问题也好，审美的心理问题也好，或者是关于美的问题也好，它都是和人的审美感觉有关，也就是和美感的问题有关。那我们能不能说美学史其实是一部关于审美意识，或者说美感的历史？这么说确实比关于美的学说的历史这个说法更精确了一点，但是还不是特别精确，因为这么来说就很难和艺术史或者说艺术理论史来区别开了，因为美感和审美意识也是艺术理论的核心要素嘛。但是美学区别于艺术理论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美学所探讨的问题更加抽象，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来说，美学史其实就是一部抽象到了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形态的一部审美意识史。好了，了解和澄清了美学两个字的含义之后，我们就来进入希腊美学所探讨的内容。我们先来从客观的环境出发，看一下希腊美学的整体面貌。首先我们知道希腊的地理环境是位于地中海沿岸，那边的地形就是很多崎岖不平的丘陵，曲折的海岸线，大大小小的岛屿，然后希腊人就分散着住在不同的小城镇里、海港里或者海岛上，各自为政，设法在一个不太富裕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这种地理环境形塑了希腊人的两个特点，也影响到了希腊人的美学观念。首先就是希腊人每天身处和关照的自然环境，很明显这样的自然环境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体量很小。怎么理解呢？就是它没有那种能在体积上压倒一切，把大小的比例和人拉得特别开的那种外在事物。这一点和同样的轴心文明的埃及或者我们中国就非常不同，不管是埃及的金字塔还是我们修的长城，这样声势浩大的工程，都和我们每天目睹的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种壮阔的地理环境有关。但是在希腊就没有这么壮阔的自然景观，他们最大的自然景观就是大海，但是即使是大海也不像其他地方的大海那样凶猛可怕，而是像荷马所形容的那样鲜明灿烂，像酒的颜色或者紫罗兰的颜色。这样的自然环境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合适。希腊人的眼睛每天在外界看惯了各种合适的尺度、明确的形象，在心思上也不会产生太多对于宏大场面的不安和幻想。 于是希腊人的精神面貌和审美趣味就是喜欢那种清晰的、明朗的，把一切事物都建立在可控可感、面目清楚的框架中的那种审美感觉。这样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就是让希腊民族变成了一个航海民族，因为他们的自然环境比较贫困，并不能够靠农耕来自给自足。有一个叫丹纳的学者把那时候的希腊人比喻成蜜蜂了，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航海民族好比一群蜜蜂，生活在温和的气候之下，但是土壤贫瘠，只能利用可以通行的出路去采集、搜寻、建造新的蜂房，靠灵巧和身上的刺来保卫自己。而这种现象和希腊人的审美发生关系的方式，就是这种现象高扬了希腊人的个体意识。因为他们是一个以航海为核心的商业社会，所以希腊人很早就脱离了氏族公社，变成了一个一个单独的在海上航行的个体。注意，这里希腊人的个体意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个人主义啊，这种区别我们在之后还会谈到。 Anyway， 总的来说，当希腊人以个体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中的时候，希腊文化的各个面向都会相应的以个体为核心发生变化。就比如说宗教方面，我们知道希腊的神和后来基督教的神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不仅在于希腊的神是一种多神教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啊，而且希腊的每一个神都有一个类似希腊人一样的家庭，希腊神有丈夫、有妻子、有孩子，有的甚至有情夫，他们的神除了不会死之外，就有一切人的特点和人的弱点，他们会嫉妒、会复仇、会争霸、会挑拨、会偷情等等等等，这些记录在神话中的行为其实都是属于人的行为，而且都不高高在上，而是活生生的。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讲到过的克塞诺芬尼批判的那样，希腊人是以人为核心来塑造神的。而且在宗教或者人生的追求上，希腊人和后面的基督徒也非常不同，因为他们不是通过敬畏神来让神喜悦的，而是通过追求卓越来让神高兴。在政治方面，希腊人建立的是一个一个小的城邦，而不是一个大的帝国，因为只有那一个一个只有几万人的足够小的城邦，才能让希腊人把政治制度放在他们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只有可理解，他们才能对这个政治制度有所感受，才能进一步去把握政治制度，参与政治制度。因为社会是以人为核心而建立的，而非以制度为核心而建立的。当然刚刚说的这两个都是比较正面的方面啊，它其实也有负面的方面。因为希腊人过早地脱离了氏族公社，他们也相应的对血缘有所疏远，这点也体现在了希腊的神话上。希腊神话中有非常多血亲之间互相残杀的故事啊，就比如说克洛诺斯，他阉割并且囚禁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而且吞掉了自己所有的子女。又比如说俄瑞斯忒斯，他为了为他父亲报仇，杀掉了和他人通奸的母亲和那个奸夫。这样的神话在重视宗法和血缘的中国古代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反过来说，因为希腊人过早的对于血缘关系和熟人社会的脱离，使得那种我们习以为常的人与人之间不言而喻的无声无形的那种情感关系，在他们的社会中就失去了普遍的效用，他们也就不能依赖类似中国的宗法制度来建构社会。而且因为航海贸易在他们的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他们的日常社会交往主要是一种经济交往，而且是陌生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所以他们就必须依赖一种对于公共的客观的东西的把握来互相理解。具体到社会方面，这就是一种定量化的逻辑化的见证，并以法律的强制力作为后盾来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过的智者学派超前地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其实不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字面上的对应，而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形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生活形式所依赖的思想和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时的思想有一种同构性，就是以科学和逻辑的方式来安排社会生活的普遍秩序。好了，说了这么多，这种精神是怎么作用到希腊人的审美上呢？其实就是这种 定量化的、逻辑化的，把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建基在一种公共的、客观的东西上的思想，和我们之前说的希腊人在关照那种合适的自然场景中产生的对于清晰的、明朗的和逻辑的，把一切东西都放在可理解框架之内的想法的结合，构成了希腊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也构成了希腊美学中那种清晰明朗的特点。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从希腊的客观环境出发，大致的勾勒出了希腊美学得以形塑的那个生活形式。接下来我们举两个具体的艺术作品的例子，来看一下希腊美学思想是如何具体的应用到希腊人的创作中的。你可以在节目的 show notes 里看到接下来我要说的几个艺术作品的图片。首先我举的例子是雕塑家米龙的掷铁饼者。在这个雕塑里，米龙独出心裁地捕捉到了掷铁饼者扔出铁饼的那一瞬间的动作。因为我们的重点是美学啊，我们先不从艺术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作品，但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它其实表现出了希腊美学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裸体雕像，也就是一种裸体崇拜。这种想法就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希腊人那种以人为核心的个体意识有分不开的关系。首先很明显啊，要以人为核心，肯定人体雕塑是一个艺术创作的重头戏，对吧？而且在举到宗教的例子的时候，我们说希腊人不是敬畏神来让神高兴，而是追求卓越来让神高兴。这种卓越是全方面的，也包括完美的身体。既然这样来想，对于完美身体的展示和崇拜就再好理解不过了。不仅如此，身体的卓越在希腊人追求的整体卓越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之前读到的一个史料就这样来写，16岁到18岁的希腊青年基本上每一天都在健身场上度过。苏格拉底也曾这样来形容同时代的另一位希腊哲学家，叫哈尔米德。他说，我觉得他的身段和美貌都令人敬佩，我们成年人有这样的感觉还不足为奇，但我注意到孩子们也对他目不转睛，即便最小的儿童也这样，所有人都望着他，像望着神像一样。另一个人对哈尔米德赞美则更直接了，他说，你的脸真好看，可是你要是脱下衣服的话，你的相貌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你的整个身体实在太美了。我们现在来看这样的称赞可能稍微有点奇怪，但是在当时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当时的希腊人其实是相当纯洁的，认为别人的身体美好就应该夸奖，然后自己的身体美好就应该展示。而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所有人都必须裸体参加，因为只有展示最好的身体才能让神喜悦。即使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这样说，只有野蛮的国度中的人们才会认为裸体是不体面的，而我们普遍感觉的是暴露出来远比遮掩着要好太多了。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更能表现刚刚概括的那种希腊美学思想的作品，就是著名的帕特农神庙。我这里放了一张帕特农神庙的复制品，基本上还原了当时帕特农神庙所该有的样子。我们看这座神庙，首先它的比例就体现出了那种以人为核心的意识，而且相比于刚刚的人体雕塑是一种更深层的运用。它的平面也好，立面也好，柱子之间的比例也好，甚至各个小部件之间的比例间隔都是严格的按照黄金分割的比例来做的。而黄金分割的比例就是人体的身高除以肚脐以下的高度，要等于 1.618， 也就是最美的人体的比例。这并不是后人想当然的概括啊。在古罗马，我们知道古罗马其实离希腊没有很远，古罗马的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叫维特鲁威就转述过古希腊人的建筑理论。他说，建筑物必须按照人体各部分的样式制定严格的比例。好，我们回到帕特农神庙，用最美的人体的比例来构造整个神庙各个部位的比例，让我们看出那种以人为核心的个体性。而且这种清晰的精确的比例本身也让我们看到了刚刚所说的那种清晰明朗和逻辑的科学性。而且我们注意，它不是一个别的建筑，而是一座神庙，是关于宗教的。这也体现了我们反复说到的那个宗教特点，就是要追求卓越来让神高兴，而不是通过敬畏神来让神高兴。这体现在神庙上，就是神庙要修得尽可能让人感到美，而不是尽可能让人感到恐惧。这样来看，很多我们刚刚从客观环境得到的希腊审美思想都在这一个作品上得到了印证。 最后用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的话来总结下希腊整体的美学思想。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希腊杰作有一种普遍和主要的特点，这便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正如海洋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总是静止的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的形象在一切剧烈情感中都表现出一种伟大和平衡的心理。他所说的这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其实就是源自希腊人的生活形式。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地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生活形式以外，希腊人具体的生活形式也很独特。首先，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简朴。我们在哲四第一期就提到过，哲学始于惊奇和闲暇。既然处在那么贫瘠的物质条件下，希腊人怎么会有闲暇呢？就是因为他们只靠几颗橄榄、一颗洋葱、一个鱼头就可以度日，全部的衣物就是一双凉鞋、几件布衣、一件长袍，而屋子只要能睡觉即可，因为他们大多数的时候都在室外生活。而且我们虽然知道希腊的城邦是一种民主制，但是和我们现在的民主制是非常不同的。在城邦中，虽然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发言、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权利，但是他们并不鼓励个人的过度膨胀和过度表现。就像希腊哲学中一以贯之的理性思想一样，在具体的社会事务上，他们也是崇尚理性的，认为理性是高于情绪和欲望的。总的来说，古希腊人的生活和精神境界都是简单的，他们离开原始状态还没有那么远，和自然的生活也更加接近，很少受到过度文明的奴役。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心灵和理智所受到的折磨或者感到的疲劳都比较少，这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古希腊人心地明朗健全，思想感情保持在一种极端单纯的状态里，这些就构成了希腊思想和希腊艺术作品的那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么夸是不是有点过了？一个在人类历史草创之初的文明居然这么厉害，这是不是其实是一种类似午夜巴黎式的浪漫想象呢？其实并不是啊。虽然刚刚对古希腊有很多的溢美之词啊，但是这些都不是一种浪漫想象，所说的内容也并非是说希腊是一个多么多么高级的文明。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高级的文明，而只是一个，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个良好的童年。马克思说，历史上人类的童年时代有野蛮的童年，也有早熟的童年，而希腊恰恰好是一个正常的童年。而且我们也只是在美学和审美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希腊人都是非常单纯、非常简朴、非常理性、没有一点坏心思的人。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以经商航海为业的希腊人放纵、狡猾、自私，在很多的历史故事中我们都听到过类似的劣迹斑斑的希腊人的故事，但是在美的艺术面前，希腊人就具有一种敏锐的感受力和深切的同情心，而这并不是一种矛盾，而恰恰是希腊艺术的一种作用，它是一种缝合，一种对于独立出来的希腊人的那种放纵、自私、狡猾给希腊社会造成的裂缝的缝合。好了，讲到这儿，我想大家对希腊的美学氛围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把握。接下来我们从美学的角度来重新看一下我们之前梳理过的希腊思想。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希腊美学理论中的核心，那应该是客观美学。客观美学的意思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就是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么乍一听你肯定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们就沿着思想史的脉络来梳理一下希腊的美学理论是怎样演进的。我们在开头说过，美学就是抽象到了哲学形态的审美意识史，但是在这种抽象到哲学形态的审美意识史出现之前，其实哲学家就已经对美有了感受。就比如说哲学之父泰勒斯，他就说过这样的话，去找出一件唯一智慧的东西吧，去选择一件唯一美好的东西吧。虽然没有具体的理论啊，但是他对于美已经开始有所思想了。而最早对于美有具体理论阐释的哲学家是毕达哥拉斯，他提出了第一个美学命题，什么是最智慧的？数字。 什么是最美的和谐，这和他的那种数是万物的本源的学说其实是相关联的。他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数，而美就是数的和谐，也就是说美的东西之所以美，是因为数字的和谐蕴藏在其中。刚刚我们说帕特农神庙的时候提到的黄金分割就是他发现的。他还把这种关于美的想法应用到音乐上，事实上他最早就是在铁匠铺门口听铁匠用不同的锤子来敲击铁发出来的不同声音，才发现了数字和声音的关系，又进而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和数有关系，也就是他的数本源说了。 Anyway， 他把他的这种美学思想应用到音乐上，又进一步应用到了世界观上。他是这样来推论的，首先他认为有十颗行星在绕着地球运作，他的原文这样来讲，这十个行星和一切运动的物体一样，造成一种声音，而每一个星球各按其大小与速度的不同，发出一种不同的声调，这是由不同的距离决定的，这些距离按照音乐上的音程，彼此之间有一种和谐的关系，由于这和谐的关系，便产生运动着的各个星球，也就是各个世界的和谐的声音。听到这儿你可能会想，这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宇宙观嘛，这和美学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宇宙观的建构过程。我们知道其实在太阳系中，如果算上冥王星的话，我们可以观测到行星其实只有八颗，如果在当时算上太阳的话，它其实只能看到九颗星啊。它为什么会说世界是由十颗星来绕着地球运转呢？这其实是一个编造啊，它是为了数学上的完美，因为十是一个整数嘛。但是编造出来就要解释它为什么存在但是看不到。它是这样来说的，我们之所以观测不到那第十颗行星，是因为它和我们的地球在围绕着中心火运行的时候永远处于中心火的对面。用我们现在来想，这个中心火其实应该就是太阳，也就是说他认为那颗行星始终处于我们和太阳的连线的对面，所以我们永远看不到它。这显然是一种单凭着理性的推断来决定客观事实的一种思维方式。结合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第一个美学命题，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什么是最美的和谐，毕达哥拉斯就是用这种鲜艳的方法建立起了一套系统化的数学美学世界观。我们可以想象这种美学观念是完全理性完全客观的，感性在其中根本排不上号，因为它甚至可以为了一个数学上的完美逻辑上的完美而完全不顾感官编造出一颗根本观察不到的星球。那既然美这么理性这么客观，它就要解释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感到美的呢？因为照他这样来说，美是那个万物的本源的高贵的数字的和谐，但是美的观察者却又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感性的人，这是一个矛盾，对吧？他是这样来解决这个矛盾的，他构造了一个大宇宙小宇宙的观念，他认为人本身也和整个宇宙一样有一定的数学比例。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天的运动是怎样的，灵魂的运动也是怎样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同构，当内在和谐和外在和谐发生共鸣的时候，人就产生了审美的快感。人的身体好比一架琴，人的心灵则是客观世界在人身上弹奏的一首乐曲。这样一说就圆回来了，说的还是比较巧妙的。不管是客观世界的和谐还是人心中的和谐，在毕达哥拉斯这里其实都是对那个原始的客观的数的和谐的一种模仿。而我们在观察美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产生美感其实只是我们内部的小宇宙和外部的大宇宙的和谐发生了一个共鸣。这个美感是一种绝对的可测量的属性，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客观的存在，永恒的进行。说到这儿你可能就理解了客观美学四个字的初级含义。在毕达哥拉斯这里的客观并不是说他不考虑人的主观感受，而是通过这个大宇宙小宇宙把人的主观的审美现象变成了一种客观现象，就是一种大宇宙小宇宙的共鸣。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的美学思想。关于艺术创作，它虽然没有具体的来说，但很明显是一种模仿论，就是要像帕特农神庙一样去模仿那个数字的和谐。而相应的审美就是一种分析，通过分析来认识审美对象身上那种和谐的数字关系。就像我们在帕特农神庙上面打一些格来测量它的那个黄金分割比例一样。好了，关于毕达哥拉斯我们就说这么多。我们再来看赫拉克利特的美学思想，他其实和毕达哥拉斯类似啊，他也认为 美就是一种和谐。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他已经在字面上说出了和毕达哥拉斯很明显的一点不同啊，就是他强调相互排斥的对立的东西造成的和谐，就是不像毕达哥拉斯从数字本身的和谐来谈和谐，而是从和谐的对立面来谈和谐。和谐本身就是对立面的统一，美就是和谐，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啊，我就不赘述了。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美学洞见，比如说他提出了相对主义。他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最美的猴子和人相比也是丑的。在美学的语境下来理解这句话，就是美是相对的，是因审美者不同而不同的，这也很容易理解。还有一点他也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就是对于感官的轻视和对于理性的高扬。他有句名言就是说，眼睛和耳朵是坏的见证，眼见为虚，思想为实。他认为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他的原文是这样来说的，人虽然有理性能够看到精神的美，但却看不到神性的美，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是受到感性的限制的，所以人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尽可能的摆脱感性的束缚，而朝着美的神的境界提升。一旦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就会认识到对于神一切都是美的、善的和公正的，否则我们就只有陷入相对性中不能自拔。在这种相对性中，最美丽的世界也好像一堆随便堆积起来的垃圾。我们刚刚说毕达哥拉斯对于艺术创作的观念很明显是一种模仿啊，就是所有的艺术创作都要模仿数字的和谐。毕达哥拉斯没有明说，赫拉克利特在这儿明显的指了出来，他在谈论自然和艺术的时候这样来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黑色和白色、红色和黄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了不同的音调，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了一个和谐的曲调。书法混合了元音和辅音，从而构成了整个这种艺术。这大概就是赫拉克利特对于美和艺术的看法。我们再来看一位观点类似但是更加成熟的哲学家，德摩克利特。由于留下来的文字资料比较少，所以对于德摩克利特的美学观点我们知道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基本观点也是沿着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一路发展下来的。首先，他和他们一样，也对感性的美加以贬斥，对心灵的理性加以高扬。他是这样说的，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和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有些偶像穿戴和装饰看起来很华丽，但是可惜他们是没有心的。和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不同的就是，德摩克利特更加注重心灵的能动作用，这一点也继承了阿纳克萨格拉的那种努斯的想法。他认为心灵是创造美的根源，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永远发明某种美的东西是一个神圣心灵的标志。他还第一次在美学的层面上提及了灵感，他说，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做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不过虽然这样说，在艺术的创作方面他仍然坚持之前的那种模仿论。比如说他认为人类是从天鹅和黄鹂的叫声中学会唱歌的，这其实就是一个矛盾啊。既然美是来自于心灵的能动性，来自于内心的灵感，那为什么艺术却要模仿自然，模仿那些动物的叫声呢？这其实就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到德摩克利特这一路下来的最初的这种客观美学所解释不了的东西。这个问题在毕达哥拉斯那里用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说法搪塞过去了，但是在德摩克利特这里又一次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纯粹的原子论者，他认为世界只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心灵和客观世界相比只是一些更加精细的原子。那么心灵的那种能动性，内心的灵感是来源于哪儿？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心灵和外物之间分出主次。但如果他的理论基础是原子论的话，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达到的。所以发展到这里，这种最初的客观美学似乎走上了一条死路。而这个问题的解决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苏格拉底。我们刚刚说啊，要解决最初的这种客观美学问题，就必须在心灵和外物之间分出一个主次，而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做的。他以心灵为主体，把所有的外物都统一在心灵的目的之中。到这里，美学的关键词已经发生了转变，美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和谐，而是心灵的目的。 或者说心灵的效用。这一点也和苏格拉底整体的哲学思想有关系。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被誉为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哲学家，也就是他在哲学上发生了一个伦理学转向，把以前关注于自然的哲学转变成关注于人的哲学。那么在苏格拉底来看，美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灵魂助产术，或者说苏格拉底的诘问法，就是通过不断的追问来追问出一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本身是什么。那按这么来说，苏格拉底对美的回答就是美本身是什么。对此苏格拉底的回答是，美不是一个客观的属性，而是一种关系。他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首先从我们能观察到的东西开始，不管是精美的自然奇观，还是环环相扣的身体结构，或者是人的心灵，都表明出了一种绝非自然演化，而是创造者设计的结果。苏格拉底认为这种设计远远高于诗人荷马、悲剧家索福克勒斯、雕塑家波里克里特、画家宙克西斯等等，因为他们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理智而被设计出来的，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客观事物和神的意图。当然这个理智就是神了，而神和万物之间的这种设计关系表达的是一种神的理智的意图和客观事物之间的一种合适，这种合适就被苏格拉底称为美。到这里苏格拉底就对美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美就是合适的。说到这儿，我们来看苏格拉底究竟做了什么。他是把客观美学变成了一种主观美学吗？其实不是的。在苏格拉底这里，这个美虽然不是一个客观的和谐，而是一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仍然诉诸于一个客观的最高的目的。也就是说，它并非是把客观美学变成了一种以心灵为主体的美学，而是把主观的目的和用途加入了客观美学。甚至我们可以说，这种美就是合适的，这种合适实际上仍然可以看作是一种和谐，只是它已经不再是那种客观事物之间的和谐，而是一种由神安排的万物之间的目的关系。下降到具体的艺术，就是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和人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之间的目的关系。万物都是以人为目的的，而人则是以神为目的的。不论是诗人还是艺术家的作品，在更高的层次上仍然是神的作品，也就是仍然诉诸于一个客观的美。这样来看，就能看出它和之前初级的客观美学的一个明显的承袭关系。首先，它明显的继承了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认为最美的和谐是相对的，而在苏格拉底这里，美是合适的，是合目的的，是有效用的，而这个效用也是相对的。他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盾牌对于防御来说是合适的，但是不适于进攻，矛对于进攻来说是合适的，但是不适合防御。所以说合适也就是美总是相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这众多相对的合适之中，也有一种绝对的合适。这也开启了后来柏拉图的理念论。这个绝对的合适就是神的目的，是神给了人理性的力量，使万物服从于人，适合于人，最终还是为了使人能够崇拜和信奉神。这种最高的合目的性已经不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实用的关系，而是人和神之间的一种精神关系。如果说前者诉诸于一种实用性的话，后者就诉诸于一种伦理学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美德。而在苏格拉底这里，这两种关系都被归结成一种关系，就是善。这也符合了他作为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哲学家的形象。他在哲学上发生了伦理学的转向，在美学上也不例外。他通过把合目的性加入到了审美的考虑中，让美具有了一种伦理学的色彩，也就是从美向善的一个转变。这一点加上刚刚所说的那个绝对的合适，也就是神的目的，开启了柏拉图后来的理念论和其相关的美学思想。然后我们来看他具体是怎么解决初期客观美学遭遇的那个疑难的。这个疑难就是客观美学中的美必须是独立于人的，但是美又恰恰是离不开人的，它既离不开创作者，又离不开审美者。这一点毕达哥拉斯用大宇宙和小宇宙来解决。在创作者方面，他认为创作者是通过模仿数字的和谐来最终达到美的，而在审美者那里是通过大宇宙和小宇宙的和谐共振来体会到美。而在苏格拉底这里，美的独立性体现在美是最终服务于神的那个最高的目的，这个最高的目的是和人无关的， 但是我们人在创作或者欣赏美的时候，总是会夹杂实用的目的在其中，所以说这个矛盾就变成了人的实用目的和神的最高目的之间的矛盾。而它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人的目的最终也是服务于神的目的的，就好像不论是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在更高的层次上依然是神的作品。让这矛盾双方实现沟通的中介就是人，人的物质关系是实用，人的精神关系是美德，而美德就是和神的关系，也就是和神的最高目的的关系。而介乎实用目的和最高目的之间的东西，就是人所创造的艺术。这大概就是苏格拉底的美学观念。在艺术创作方面，他对之前的那种模仿论进行了发展，他提出了灵感说，灵感是一种更高级的模仿，是对不可见的东西的模仿，而非那种表浅的天鹅啊、夜莺之类的模仿。苏格拉底认为最高的艺术是诗歌，因为诗歌是带神说话，但是诗人写诗并不是凭着智慧，而是凭着一种天才和灵感，这种灵感是一种迷狂，他们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的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也不能作诗或者和神说话。但即使诗歌被评为最高的艺术，虽然诗人有一种陷入迷狂的灵感，但是苏格拉底认为他们却不能支配灵感，而只能忠实地将神的启示带来的灵感模仿下来。所以说在苏格拉底这里，虽然高扬了灵感，但是仍然是一种模仿论，从一种对自然之物的模仿变成了一个更加精神性的模仿。接下来我们来看柏拉图的美学观念，他基本上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他把苏格拉底的诘问法发展得更纯粹，就变成了他的那个理念论。而理念论运用到美学，就是最高的美一定是那个美本身，剩下其他美的东西都是对美本身的一种模仿。这样来看，客观美学发展到柏拉图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精神但仍然客观的东西。他在他的对话录里有一个关于美的阶梯的描述，他认为最低层次的美就是自然和用具的美，因为这些美只是一种用途的美，而再高一层就是文词、歌曲、舞蹈的美，因为这种美是一种心灵的美。再高一层是理智、情感和激情的和谐，因为他们诉诸的是一种社会整体的美，也就是正义。刚刚说的这三种虽然是逐次上升的美啊，但是都是实用的、相对的美。然后再上一层是几何形状、数学、纯粹的音调的美，所以在柏拉图理念论的角度来看也更高级。然后最高的一层当然就是美本身了，美本身永恒的自为存在，以形式的整一和它自身统一，这就是柏拉图的美的阶梯。他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沿着美的阶梯，依靠理智来关照，最终达到美本身。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涌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经历弥漫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柏拉图虽然做了一个阶梯的比喻，但是美本身作为最高的一层和前面的并不相同。柏拉图认为前面的都属于知识，是通过学习可以达到的，但是即使从最高的知识的那一层到达美本身，也需要一个飞跃，这个飞跃并非是知识可以达到的，而是迷狂所能达到的。这也让美本身和之前美的阶梯的所有东西发生了一个断裂，也确保了美本身作为最高的美的地位。说到这儿，你可能要问，这个迷狂难道是一种神秘主义吗？因为既然美本身并不是诉诸于知识的，那么达到它岂不是只能依赖于某种神启吗？对于这一点，柏拉图是用他的回忆说来解释的。他认为美本身早就存在，甚至在我们降生在世间之前就已存在，但是由于感性的遮蔽，我们已经把它遗忘掉了。所以达到美本身所依赖的那种迷狂并非是一种神奇，或迷狂回忆起了我们早就拥有的关于美本身的记忆。除了能直接接触美本身的迷狂以外，柏拉图还提出了另一种迷狂，这种迷狂是次一等的迷狂，被称为诗歌的灵感。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认为诗人是带神说话的，诗人凭借灵感 可以创造出最美的抒情诗。而且他还说，任何神志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都显得黯然无光。柏拉图对于诗人灵感的这种描述，其实和希腊的那种酒神精神有关。酒神精神诉诸于一种纵欲狂欢带来的迷狂和神秘主义，而柏拉图认为这种神秘主义可以带神说话。而反过来，我们可以推出柏拉图第一集的迷狂，也就是接触美本身的迷狂。而他之所以觉得酒神式的诗歌的迷狂有意义，就是因为它可以发生一种从酒神到日神的转变。他在对话录里曾这样说，诗的迷狂可以创造出优美的作品，使人不知不觉地从小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容美于心灵的习惯，以便到理智发达之后，他就亲密地接近理智，把他当作一个老朋友来看待。其实这种说法和柏拉图自己的身世也有关啊。我们知道他早年是一个文学青年，很喜欢文学和诗歌和戏剧，但是当他接触到了苏格拉底和他的哲学之后，就觉得惊世而昨非，转而投入到了哲学研究之中。虽然柏拉图在这儿肯定了诗歌灵感的意义啊，但是其实他本人对诗人是有很大很大意见的。他在《理想国》里甚至说应该把诗人逐出城邦。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那种政治思想中，只要你不是城邦中的人，你就和野人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那柏拉图为什么这么恨诗人呢？其实主要有几个原因啊。首先，他虽然认为诗歌的那种酒神精神是可以向日神精神转化的，但是酒神精神的淫靡是柏拉图所不喜欢的。他的对话录里曾这样来说酒神的信徒，他们如醉如癫，听从毫无节制的狂欢的支配，还狂妄无知地说音乐里没有真理，是好是坏都只能听凭听者的快感来判定。他们创造出一些淫靡的作品，加上一些淫靡的歌词，就这样在群众中养成一种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习气。我们知道柏拉图想在理想国中建立一个理想政体啊，这个理想政体中的统治者、护卫者和商人各司其职，对应到个人身上就是理智、激情和情感的和谐统一，但酒神精神的放纵明显的破坏了这种和谐，所以柏拉图就很自然地表现出了厌恶。第二个原因，我们要从他的理念论开始。我们知道他的理念论认为，唯一真实的东西是理念，比如说一张现实中的桌子，并不如桌子的理念更加真实，而画家画一张桌子，那就更不真实，因为桌子本身就是理念的模本，而画家画的桌子，那不就是模本的模本？它不仅离真实更远，而且在用途上，也不如木匠真正的做一张桌子更加有用。所以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人应该是各司其职的，但是诗人和艺术家却总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所以柏拉图才想把他们赶走。还有一个原因是，诗人总善于模仿人性中那些非理性的部分，也就是容易激动的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柏拉图认为，这些在人性中都是低劣的、摧残理性的部分，所以应该禁止、废除和驱逐。在他看来，只有一种艺术在理想国中还是可以存在的，那就是歌颂神的诗和祭拜神的艺术。因为柏拉图认为这些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好处的。这大概就是柏拉图对于美和艺术的看法，一种从理念论出发的纯精神的客观美学。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在介绍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那一期，我们提到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也是一个调和者，这两点都在他的美学思想中得以体现。首先在根本上，他就从经验主义的视角出发，把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一路下来的美学思想进行了一个颠倒。经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到柏拉图为止，希腊美学的思路总是先确定一个美的本质，这个本质可以是和谐，可以是效用，可以是理念，然后再从这个本质推出艺术的性质，也就是从美自上而下扩展到艺术。而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美被看作了一个艺术本质的逻辑结果， 也就是美是从艺术自下而上被推出来的结果。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他的美学思想也比较庞杂，所以在介绍他的具体美学思想之前，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他的主要哲学思想。首先，他是从批判他的老师柏拉图开始他的论述的。他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一种诗意的比喻，是没有意义的，而真正确实存在有意义的，应该是那个最具体的，在句子中只做主词的第一实体，也就是具体的人、具体的物。而要研究这个第一实体，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要从它的原因开始研究，那就是它的四因说，分别是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和形式因。而后面三个原因都可以被归结为形式因，这样一归结就形成了亚里士多德有关形式和质料的学说。他认为万物之间的形式和质料关系不是孤单一一对应的，而是一种层级上升的关系，就好像砖块是泥土的形式，而又是房子的质料一样，万物都遵循着一种从质料到形式环环相扣、层级上升的关系。而上升到最高处那个纯形式，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神。在这个可以一直上溯到神的质料形式关系中，形式始终决定质料，因为它是那个质料之所以成为这一个第一实体的那个原因。而在顶端的那个纯形式，也就是神，是整个宇宙的决定性的原因，它是万物之形式，赋予了万物得以实现其潜能的现实性。万物也在这个从质料到形式的序列中逐渐趋向于它，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神学目的论。在这个意义上的纯形式也就接近于柏拉图的理念了。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从批判柏拉图开始绕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柏拉图这里。这大概就是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学思想，当然讲得非常的粗浅，具体和详细的哲学内容可以听之前的节目。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在最开始我们说亚里士多德把美和艺术整个颠倒了过来，从艺术由下而上推导出了美，而不是从美由上而下扩展到艺术。那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他就扩充了艺术的概念。其实在古希腊的艺术的概念和我们现在的艺术的概念本来就不太一样。在古希腊的艺术是指所有含有人目的的活动，而非我们现在特指的音乐艺术啊、绘画艺术等等。而亚里士多德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的扩展了艺术的概念，结合我们刚刚说到的它的质料形式层级上升的关系，在这个质料形式链中，每一层的存在物都是其上一层的艺术创造的产物，也是其下一层的艺术创造者。那进一步我们就可以推出，作为那个纯形式的神，是自然一切的造物，万物都是神的艺术作品。而人创造艺术作品的活动，本质上是对这条从质料到形式最终上溯到神的创造活动链的一种模仿。而就是因为这种模仿，使得人的艺术作品带有神性。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就以艺术为本体，重新构建了一套美学体系。在这套美学体系中，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和多样的和谐。其中有机的整体非常好理解，就是那个最终趋向于神的层层相扣的质料形式链。而多样的和谐指的是这个有机的整体不但反映着万物的本质，也恰好体现着神的目的。因为神的目的恰恰就是在万物处在和谐协调、有机联系的状态中才能显现出来。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本质，我们就能推出美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就是神的目的，一种有机的整一性，也就是说一切的美都是有目的的创造物，因为它们都处在质料形式链中嘛。而我们刚刚说过了，每一个形式对于其质料都是一种艺术创造，因此所有的美都是艺术的美。到此为止，亚里士多德以艺术为本体的美学理论就介绍完了。我们最开始说他是从经验和调和两个视角来开始构造他的美学体系，从刚刚的这段论述中我们看出了他的经验视角，因为他是从具体的第一实体开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美的理念开始。而调和的视角又体现在哪儿呢？其实他的这种美学体系仍然是一种客观美学，而且是对之前所有客观美学的一种统一。首先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这种美仍然是和谐的，但不是毕达哥拉斯那种数学的机械的和谐，也不是赫拉克利特那种对立面的冲突的和谐，而是一种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内在的目的性，一个事物之所以能成其所事的目的性，和万物所趋向的那个神学的目的的合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美，它既是和谐的，又是合目的的，这也就是苏格拉底的想法嘛。而且这个目的推到最高，就是神，也就是无止料的纯形式，那不就是柏拉图的理念吗？所以说亚里士多德真的很厉害，他用一套缜密的逻辑把前面所有人的理论都调和在了一起。我们刚刚在说苏格拉底的美学观点的时候，说他在美学上发生了一个伦理学的转向，从美转向了善，而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他把美和善也调和在了一起。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他对于艺术创作的理论。在艺术创作上，他仍然坚持模仿论，但是他用了一个专有名词来称呼它，叫诗意，诗歌的诗，艺术的艺。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人的艺术和一切别的艺术，包括神的艺术以及人的其他技艺的本质的区别，就是它的模仿性。所以诗意在这里和诗没有关系啊，而特指一种属人的艺术，一种模仿的艺术。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写东西都非常有逻辑性啊，所以他在谈及诗意的时候，虽然和之前的模仿论类似，但是比前面的所有人都说得更加有条理，也更加清晰，而且也在前人的思想上做了部分的改进。接下来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下。首先，他认为诗意并非是毕达哥拉斯意义上的模仿，也就是对自然之物的模仿。诗意模仿的应该是事物运行的本质的规律。其次，他认为最好的模仿是对行动中的人的模仿，尤其是对于人的心态变化的模仿。怎么理解这一点呢？其实他更偏向于一种动态的概念。因为诗意和哲学的区别就在于，诗意充满了情感的表达，但如果他模仿的是一种认识的结果，是一种过分冷静的东西，那他就和哲学没有区别了，他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对于动态的描摹，更容易体现出那种哲学做不到的情感表达。而他也认为绘画不如诗歌，诗歌不如音乐，音乐是最富于模仿性的艺术，因为音乐对于情感的动态的表现最好，对情感的表达也最为充分。然后亚里士多德还解释了模仿的起源问题，他认为模仿是人的一种天性，也就是说诗意是天生的。他能得出这一点，首先是一种经验观察，因为小孩都具有一种模仿的本能嘛。其次是模仿可以带来一种快感，而这种快感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他对这种快感也进行了分类啊，分为认识对象的快感，也就是我们在模仿的过程中对模仿的对象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本身是一种知识，所以这种认识对象的快感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获得新知识的快感。而第二种快感是艺术的形式带来的快感，包括作品的技术处理啊、色彩啊，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快感。在这块他提出了一个对古典主义美学很有影响的戏剧理论，叫三一律，也就是时间、地点和动作的整一，诸如此类，这些都是形式上带来的快感。所以说通过模仿是一种本能的经验观察和模仿带来的快感，亚里士多德推出了诗意，也就是模仿的天生性。这里可以插一句啊，他顺便还佐证了丑的东西为什么可以变为诗意和审美的对象，因为丑的东西带来的审美快感和这个东西是美是丑没有关系嘛。它首先是一种认识对象的获得知识的快感，其次是一种形式的快感，这两者都和对象本身是美是丑没有关系。这大概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于诗意，也就是属于人的模仿的艺术的看法。经过所有这些对于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其实和柏拉图是非常不一样的。在他这里，艺术变成了一种非常崇高的东西。首先，艺术并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那个摹本的摹本，反而是一种认识神的意图的方式。而且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艺术作品本身比感性事物更加真实，因为艺术作品可以反映出感性事物没有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和质料的关系，也就是它的那种内在的本质，一种内在的目的性。同样的，他还认为诗歌是比历史更优的文本。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出带普遍性的事情，而历史却只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件。总的来说，概括就是一句话，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作品比现象世界中的万物更加真实。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艺术具有一种道德教化作用，这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进化学说。他认为艺术的愉悦和美的煽情都具有道德作用。就拿音乐来举例子，他认为音乐有三大目的，教育、进化和精神享受。在教育方面，音乐的目的是通过选用伦理的乐调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有些音乐的乐调本身就是道德的。在精神享受的方面，哪怕仅仅是感官上的享受，从道德的立场上来看也是值得鼓励的， 因为精神方面的享受就是大家公认的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而幸福正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结合。至于进化，可以被看作为亚里士多德把艺术的感染力和道德联系起来的主要纽带。他认为艺术，尤其是诗歌和悲剧，通过对人物情感的模仿和共鸣，使得现实的痛苦都在艺术的震撼和陶醉中得到了缓解和治疗，而使人归于一种纯洁的平静，这就是一种进化。这其实正是日神精神的那种静观。我们知道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高扬了那种酒神的冲动，那种理性的破坏，但是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他看重的并非是那种酒神的冲动，而是一种理性的日神的静观。尼采认为具有理性倾向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是古希腊悲剧的破坏者，而亚里士多德恰好认为欧里庇得斯是最富悲剧意识的诗人，因为在后者看来，悲剧或者音乐或者诗歌最终将把人引向一个理智清明、情感适度的精神境界，这种适度的情感就是一种美，一种善。虽然论证了这么多艺术的崇高性啊，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抬高艺术家的身份，他认为艺术家是一些地位低、自身情感不崇高，只是掌握了使人信以为真的说谎技巧的一些人。他甚至这样说，把谎话说得圆，主要是荷马交给其他诗人的，那就是利用似是而非的推断而造成的。这样来看，亚里士多德其实并没有克服模仿说的一个缺点，就是排斥艺术中的自我表达、天才和灵感的因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蕴藏了走向公式化、概念化、类型化的形式主义美学的危险。但是我们实在也没办法苛求亚里士多德，因为在古希腊的社会中，单一只会做一件事情的艺术家或者匠人都是属于奴隶身份，都是被看不起的，他们充其量只能是某种目的的工具，比如说政治目的或者道德目的、审美目的等等。而真正值得肯定的人，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全面追求卓越的人。要在美学上突破这一层限制，把艺术家的身份拔高，可能要等到1000多年后的文艺复兴时代，当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肯定的时候才行。说到这儿，整个希腊古典时期的重要美学思想我差不多已经介绍完了，而最后介绍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就是整个古希腊美学的最高峰。站在这一高峰，我们来回看整个古希腊的美学，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美的理解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从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那种纯自然属性的美，到苏格拉底那种符合人效用的和人有关的美，再到柏拉图那种客观精神的美，再到亚里士多德那种艺术的美，而相应的对于艺术本质的解释也发生了变化。从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那种模仿自然的艺术，到苏格拉底那种模仿人和神之间的目的的艺术，再到柏拉图那里的模仿神的艺术，最后到亚里士多德的那种通过对自然和人的一切事物的模仿，最终拿到模仿质料形式链的那个最高层，无质料的纯形式的神的艺术。总的来说，整个希腊美学还是停留在客观美学的基础上，因为就像最开始说的，希腊人还处于人类的童年时期，一个人的主体性还尚未明确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全部的希腊人都在合适的自然环境中，以最完美的人塑造的神的形象中感受着自己全部的自我。一种日神式的梦幻的静观始终贯穿着希腊人的这段儿童时期，从而使他们的艺术处处都透露出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好了，本期关于希腊美学的介绍到这儿就结束了，下一期我们来分享一下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美学思想。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收听，马达达友。